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文学欣赏，洗澡，杨绛著。徐彦成回家说：“我还是不懂。”当然我也没有开口，为什么回国，这又有什么奥妙？夫妻吵架用英语又怎么着？咱们这一程子压根儿没吵架，准是李妈听见咱们说英语就胡说咱们吵架。丽林说，我想他们准来盘问过咱们的李妈，因为我听说他们都动员爱人帮助洗澡，他们没来动员我，大约咱们是同在一组，对我来问这问那，怕漏了底儿。彦成皱眉说，也不知李妈胡说了些什么。丽林说，他们要提什么问题，总是拐弯抹角的提一下，叫您好好想想，反正每一句话里都埋着一款罪状，叫你自己招供。彦成忽有所悟，我想丽林，吵架也用英语，和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一个调，就是说咱们是洋奴。这话我可不服，咱们倒是洋奴了。留学的不是洋奴是什么？洋奴为什么不留在外国呢？留在外国无路可走，回国有利可图，还可以捞资本冒充进步。彦成想一想说，哦，进步包袱。他叹气想，为什么老把最坏的心思来冤我们呢？丽林说，你不是要求客观吗？你得用他们的目光来衡量自己，你呀总归是最腐朽肮脏的人。资产阶级没有好人，征求好全是虚假，全是骗人。彦成不服气，丽林忽然聪明了，也许他们没错，比如我吧，我自以为美，人家却觉得我全是打扮出来的，这里描描，那里画画，如果不描不画，不都是丑吗？我自己在镜子里看惯了，自以为美，别人看着只是不顺眼。彦成听出他的牢骚，赌气说，旁人是谁呢？丽林使气说，还是我自己的丈夫呢。这可是你冤我。我冤你？你不妨暂时撇开自己，用别人的眼光来看看自己啊。你是忠实的丈夫，你答应对我不撒谎的，可是呢？彦成觉得他声音太高，越说越使气，立刻改用英语为自己辩解。丽林没好气的笑说，可不是，吵架也用英语。彦成气呼呼的一声不响。过两天在他们俩的要求下，单位他们开了一个小会，给了些启发和帮助。回来彦成说，洋奴是奴定了，还崇美恐美，这倒也不冤枉。我的确发过愁，怕美国科学先进，武器厉害。 丽玲说，看来我比你还糟糕，我是祖祖辈辈吸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是臭美，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换饭吃，不问政治，不知民间疾苦，心中没有群众。燕城说，他们没这么说，可是我得这么认呐。你也不能一股脑全包下来。当然不，可是我得照这样一桩桩挖自己的痛疮啊。燕城忽然说，我听人家议论，现当代组那个好逸恶劳的组长检讨了几次还没通过，好像罪名也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他是好出身，又是革命队伍里的，哪来资产阶级思想呢？难道是咱们教给他的？丽琳想了想说，不用教，大概是受了咱们这帮人的影响，或是传染。这笔账怎么算呢？都算在咱们账上。两人呆呆地对看着。第四章，朱千里回到家里，他老婆告诉他，他们要我帮助你，我可没说什么，咱们胳膊折了往里弯，我只把你海骂了一通。海骂？骂什么呢？家常说的那些话呀。哪些话？他老伴儿扭过头去，鼻子里出气，瞧，天天说了又说，他都没听见。朱千里没敢再问，想来稿费呀什么的就是他老婆说的。他虽然从群众嘴里捞得不少资料，要串成一篇检讨倒也不是容易。他左思右想，东挖西掘，睡也睡不稳，饭也吃不下。他原是个瘦小的人，这几天来消瘦得更瘦小了。原先灰白的头发越显灰白，原来昏暗的眼睛越发昏暗，在家失魂落魄，简直像个活鬼。他平日写文章总爱抽个烟斗，这会子连烟斗都不抽了。他老婆觉得事态严重，连海骂都暂时停止。朱千里觉得怎么也得洗完澡过了关才松得下这口气，全当生了重病动手术吧，得咬咬牙拼一拼。专门帮助他的有两三人，他们找他谈过几次话，帮助和启发不是一回事，启发只是不着痕迹的点拨一句两句，叫听的人自己觉悟，帮助却像审问，一面问一面把回答的话仔细记下，还从中找出不合拍的地方，换个方向突然再加询问。他们对伟大学教授这个问题尤其帮助得多，他们有时两人，有时三人，有红面也有白面，经过一场帮助就是经过一番审讯。朱千里从审讯中整理出自己的罪状，写了一个检讨提纲，分三部分。一，我的丑恶，下面分一，现象，二，根源，二，我的认识，三，我的决心。他按照提纲对帮助他的两三人谈了一个扼要，凭他谈的扼要大体上好像还可以，也许还不大够格，不过他既有勇气要求在大会上做检讨，他们就同意让他和群众思想上见见面。 他们没想到这位朱先生爱做文章，每个细节都不免夸张一番，连自己的丑恶也要夸大其词。他先感谢革命群众不唾弃他，给他启发，给他帮助，让他能看到自己的真相，感到震惊，感到厌恶，从此下决心痛改前非。于是他把桌子一拍说：“你们看着我像个人儿，我这个丧失民族气节的准汉奸，实在是头上生角，脚上生蹄子，身上拖尾巴的丑恶的妖魔。”他看到许多人脸上的惊诧，觉得效果不错，紧接着就一口气背了一连串的罪状，夹七夹八，凡是罪名他不加选择的全用上，背完再回过来一项项细说：“我自命为风流才子，我调戏过的女人有101个，我为他们写的情诗有1001篇。有人当场打断了他，问为什么要01？实报实销，不虚报谎报啊！一人是一人，一篇是一篇。我的法国女人是第100名，现任的老伴儿是101，他不让我再有02。哎，这就说明他为什么老抠着我的工资。”有人说：“朱先生，你的统计正确吧？”朱先生说：“依着我的老伴儿，我还很不老实，我报的数字还是很不够的。”有人笑出声来，但笑声立即被责问的吼声压没。有人愤怒地举起拳头来喊口号：“不许朱千里胡说乱道，戏弄群众！”群众齐声响应了一两遍。另一人愤怒地喊：“不许朱千里丑化运动！”群众齐声响应了3-4遍，接着是一片声的“打下去，打下去！”朱千里傻站着说不下去了，帮助他的那个人尤其愤怒，一人把脸凑到他面前说：“你是耍我们玩吗？你知道我们为了研究你的问题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吗？”朱千里抱歉说：“我为的是不辜负你们的一片心，来一个彻底的交代呀。”5年10年以后，不论谁提起朱千里这个有名的检讨，还当作笑话讲。可是当时的朱千里哪会了解革命群众的真心诚意呢？哪会知道他们都经过认真的学习，不辞烦劳地搜集了各方揭发的资料，结合他本人的政治表现来给予启发和帮助，叫他觉悟，叫他正视自己的肮脏嘴脸，叫他自觉自愿地和过去彻底决裂，重新做人。朱千里当时远没有开窍，以为使出点招数就能过关，大火烧来他就像罗刹女借一把芭蕉扇来扇灭火焰，没知道竟会越扇越旺的。他尽管自称来个彻底检查，却是扁着耳朵夹着尾巴给群众赶下来。愤怒的群众说：“朱千里，你回去好好想想。”朱千里像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呆呆愣愣，家都不敢回。第5章，于南虽然没有跟着革命群众喊口号或喝骂朱千里，却和群众同样愤怒。这样严肃的大事，朱千里跑来开什么玩笑嘛？真叫人把知识分子都看扁了。他苦思冥想了好多天，自我检讨远比写文章费神，不能随便发挥，得处处扣紧自己的内心活动。他茶饭无心，只顾在书房里来回来回的踱步。 每天老晚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睡着了会突然惊醒，觉得心上压着一块石头。他简直像孙猴压在五行山下，怎么样才能巧妙地从山石下脱身而出呢？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深，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难忘的初恋情人。
他听过几次典型报告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得，他告诉婉英，怎么也不能让群众说一声不老实，得争取一次通过。最危险的是第一次通不过再做第二次，如果做了一次又做一次，难保前后完全一致，如有矛盾就出现漏洞了，那就得翻来覆去的挨骂，做好几次也通不过。他很希望善宝来帮助他，可是这多久善宝老也不到他家来，远远看见他也只呆着脸。大概群众不让善宝来，防他向善宝摸底。他多么需要摸到个招招实实的底呀！可是他只好暗中摸索。帮助他的小组面无表情，只叫他再多想想。等他第三次要求当众检讨，他们没有阻挠，于南自以为初步通过了。帮助他的小组曾向婉英做思想工作，婉英答应好好帮助于南检查，所以他很上心事，要于南把检讨的稿先给他看看。他看完竟斗胆挑剔说，你怎么出身官僚家庭呢？我外公的官怎么到了你祖父头上呢？于南不耐烦说，你的外公就等于我的祖父一样的，你不懂，这是我封建思想家长作风的根源。婉英说，他们没说你家长作风啊。可是我当然得有家长作风啊，草蛇灰线一路埋伏，从根源连到冒出来的苗苗，前后都有呼应。他不耐烦和死心眼的婉英讨论修辞法，只干脆提出他最担心的问题。我几时到社的？当然是晚了些。为什么晚？问题就在这里，怎么说呢？你不是想出洋吗？婉英提醒他。于南瞪出了眼睛，你告诉他们了？我怎会告诉他们呢？那就由我说，我因为上海有大房子，我不愿意离开上海，我多年在上海办杂志，有我的地盘，这都是表现我贪图享受，为名为利，要做人上人。这又连到我自小是神童。于南虽然没有像朱千里那样变成活鬼，却也面容憔悴，穿上蓝布制服，不复像猪八戒变得黄胖和尚，黄是更黄些，还带灰色，胖却不胖了，他足足减掉了三寸腰围。他比朱千里有自信，做检讨不是什么咬咬牙拼一拼，因为他自从到社里来一贯表现良好，向来是最要求进步的。他自信政治嗅觉灵敏过人，政治水平高出一般，每次学习会上他不是第一个开炮定调子，就是末一个做总结发言。这次他经过深刻反省，千稳万妥地写下检讨稿，再三斟酌，觉得无懈可击，群众一定会通过。他吩咐婉英准备点好酒，做两个好菜，今晚吃一顿好晚饭慰劳自己。那次到会的人不少，可算是不大不小的中盆早。于南不慌不忙，摆出貌厚深情的姿态，放出语重心长的声调，一步一检讨， 从小到大由浅入深，每讲到痛心处就略略停顿一下，好像是自己在胸口捶打一下。他万想不到，检讨不到一半，群众就打断了他，他们一声声的呵斥：于南，你这头狡猾的狐狸，于南，你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密密，却拿些鸡毛蒜皮来搪塞，于南，休想蒙混过关。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于南，你划不过去，不准于南捂盖子。于南觉得给人撕去了脸皮似的，冷风吹在肉上只是痛，该怎么表态都不知道了。忽有人冷静地问：于南，能讲讲你为什么要卖五香花生豆吗？于南轰去了魂魄，张口结舌，心上只说：完了，完了。他回到家里犹如梦魇未醒，万英瞧他面无人色，忙为他斟上一杯热茶，不料他接过来呼啷一声把茶杯连茶摔在地上，砸得粉碎。他眼里出火说：我就知道你是个糊涂蛋，群众来钓鱼，你就把鱼缸连水一起捧出来。婉英说：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只答应尽力帮助你。卖五香花生谁说的？除了你还有谁？婉英呆了一呆，思索着说：你跟阿赵说过吗？或者咱们说话他在旁边听见了？于南立即冷下来，不是冷静，而是浑身寒冷。他细细寻思，准是女儿把爸爸出卖给男朋友了。人家是解放军出身，能向着他吗？非我族类呀。他忽然想到今晚要庆祝过关的事，忙问婉英：阿赵知道你今晚为我预备了酒菜吗？婉莹安慰他说：不怕，只说我为你不吃不睡，哄你吃点子东西补养精神。于南又急又怕，咬牙切齿的痛骂善宝没良心，吃了他家的好饭好菜却来揭他的底儿。他不知道该怪自己在江敏面前自垂自擂，闯下了祸。可怜善宝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江敏怨恨他，说他是于南选中的女婿，不但自己该站稳立场，还应该负责帮助于南改造自我。他听过于南的吹牛和卖弄，提出于南有许多问题，他不知道详情，善宝应该知道，善宝只好探问于赵。他和于赵都是一片真诚地投入运动，要帮助于南改造思想。于南却是一辈子也没有饶恕陈善宝，他始终对年轻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从来不忘记告诫朋友对年轻人务必保持警惕。善宝终究没有成为他家的女婿，不过这是后话了。于南经婉英提醒，顿时彻骨寒冷。于赵最近加入了青年团，和家里十分疏远，而且于南几乎忘了他还有两个非常进步的儿子呢。卖五香花生的话他们兄弟未必知道，可是他们知道些什么他实在无从估计。婉英亲自收拾了茶杯的碎片和地上的一滩茶水，两口子说话也放低了声音。可怜于南在婉英面前都矮了半截。第六章，革命群众不断地号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别存心侥幸观望徘徊， 企图蒙混过关，应该勇敢地跳进水里，洗净污垢，加入人民的队伍。自外于人民，就是自绝于人民，绝没有好结果。杜丽林虽然在大学里学习远远跟不上许彦成，在新社会却总比彦成抢前一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从不像彦成那样格格不入，迟迟不前。他改不了的只是他那股子帅劲儿。他近来的打扮稍稍有所改变，不穿裙子而穿西装长裤，披肩的长发也逐渐剪短。他早已添置了两套制服，只是不好意思穿。帮助他洗澡的小组有一位和善的女同志曾提问，为什么杜先生叫人不敢接近，为什么杜先生和我们中间存着一些距离。丽琳立即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把簇新的制服用热肥皂水泡上两次，看似穿旧的，穿上自在些。小组的同志说他有进步，希望他表里如一。他们听过他的初步检讨，提了些意见，让他当众洗澡。丽琳郑重其事写了个稿子，先请彦成听他念一遍，再给帮助他的小组看。彦成听了他的开头，我祖祖辈辈喝劳动人民的血，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饭来开口，衣来伸手，只贪图个人的安逸，只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不想到自己对人民有什么责任。我只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大毒瘤，不割掉会危害人民。彦成咬着嘴唇忍笑。丽琳生气说，笑什么，这是真心话。我知道你真心，可是你这个大毒瘤和猪圈里的丑恶的妖魔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至多是50步与100步的区别，都是夸张的比喻呀。
那么我该怎么说呢？
彦成也不知道，他想了想，叹口气说：“大概我也得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不能独出心裁。又不是做文章，反正。”我只按自己的觉悟说真话。彦成说，好吧好吧，念下去。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的享受都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立场观点，使我只觉得自己有理，看不见自己的丑恶。彦成又笑了，所以都不能怪你。那是指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啊，我的出身造成了我的罪过。他继续念他的稿子。我先得向同志们讲讲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经历，让同志们不但了解我的病情，还知道我的病根，这就可以帮助我彻底把病治好。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2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和劳动人民简直没什么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牧羊，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
祖国解放前夕，我父亲去世，我的大哥，他大我19岁，带着一家人逃往香港。我的二哥，他大我17岁，早在几年前就到美国经商，很成功，已经接了家眷。我们夫妇很可以在美国住下来。那时候，我对共产党只有害怕的份儿，并不愿意回国。我也竭力劝燕城不要回国，可是他对我说，你不愿意回去，你就留下，我不能勉强你。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回去的。我抱定爱情至上的信念，也许还有残余的封建思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当然不是随鸡随狗，丈夫是我自己挑的，他到哪里，我当然一辈子和他在一起。所以我抛下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不听他们的劝告，跟许燕城回国了。我不过是跟随自己的丈夫，不是什么投奔光明。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莅临停下来看着燕城，我说的都是实情吧？人家耐烦听嘛。燕城有点不耐烦，这又不是娱乐，我是剖开真心和群众结绳相见。好啊，说下去。丽林看着燕城故意说，我回国后才逐渐发现，我的信念完全错误，我的理想全是空想。燕城正打了半个呵欠，忙闭上嘴睁大眼睛。丽林接下去说，爱情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我引入歧途，爱情是最靠不住的，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即使是真正的爱情，也经不了多久就会变，不但量变，还有质变，何况是勉强敷衍的爱情呢？而且爱情是不由自主的，得来容易就看得轻易，没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才觉得稀罕珍贵。燕城说，你是说教还是控诉还是发牢骚？我不过说我心里的话。你对帮助你的小组也是这么说的吗？李林嫣然一笑说，我这会儿应应景充实了一点儿。
他把稿子扔给燕城，稿子上怎么说你自己看吧。燕城赌气不要看，他说，你爱怎么检讨我管不着，你会说心里话，我也会说心里话。丽琳说，瞧吧，你老实还是我老实。燕城气呼呼的不搭理，可是他有点后悔，也有点不安，不知丽琳借检讨要控诉他什么话，他应该先看看他的稿子。丽琳的检讨会上人也不少，主持会议的就是那位和善的女同志，她是人事处的干部，平时不大出头露面。她说了几句勉励和期待的话，大家静听杜丽琳检讨。杜丽琳穿一套灰布制服，方头的布鞋，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黄黄的。他严肃而胆怯地站起来，念他的检讨稿。开场白和他念给燕城听的差不多，只是更充实些。燕城眼睛盯着他，留心听他念。他照原稿，只念到回国以后，他一字不说爱情至上的那一套，只说他看到了新中国朝气蓬勃，和他记忆中那个腐朽的旧社会大不相同了。他得到了合适的工作，分得了房子，成立了新家庭，一切都很如意。可是他渐渐感到他和新社会并不融洽，他感到旁人对他侧目而视，或另眼相看，好像带些敌意，或是带些鄙视。他凭一个女人的直觉，感到自己在群众眼里并不是什么美人，而是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女性。她浅薄、虚荣、庸俗，浑身发散着浓郁的资产阶级气息。当然，并没有谁当面这么说，不过她相信自己的了解并没有错，因为她自己也看到了自己的浅薄、庸俗和虚荣。他也能看到朴素的、高尚的、要求上进的女同志是多么美，只是他不愿意承认。燕城竖起了耳朵，他却并不多加发挥，只接着说，外表体现内心，他的内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信念，和他的外表完全一致。在他，工作不过是饭碗，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学识只是本钱。他上大学、留学、读学位，都是为了累积资本，本钱大就可以赚大钱。这都是说明自己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斤斤计较的都是为自己的私利。燕城这时放松警惕，偷眼四看。他同组的几个年轻人，江敏、罗厚、姚密、善宝，挨次坐在后排，都满面严肃，眼睛只看着做检讨的人。丽琳谈心似的谈，他说，我从没想到为谁服务，我觉得靠自己本事吃饭，没有剥削别人。我父亲靠经营资本赚钱，也没有榨取什么血汗，许多人还靠他养家活口呢，所以我总觉得不服气，心上不自在，精神上也常有压抑感。三反开始，我就从亲戚朋友那边听到好些人家遭殃了，有人自杀了，我心上害怕，只自信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分子。可是三反运动又转向知识分子，要改造知识分子了。我又害怕又后悔，觉得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许燕城回来。当时他并没有勉强我，是我硬要跟着他的，现在可怎么办呢？我苦苦思索，要为自己辩护，就是说 我没有错，没有改造的必要。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的确是吃了农民种的粮食，的确是穿了工人织的衣料，的确是靠解放军保卫国家，保障了生活的安宁，而我确实对他们毫无贡献。我谋求的只是个人的安逸，个人的幸福。我苦恼了很久，觉得自己即使自杀了，也无法偿还我欠人民的债。我有一天豁然开朗，明白群众并不要和我算什么账，并不要问我讨什么债，他们不过是要挽救我，要我看到过去的错误，看明白自己那些私心杂念的可耻，叫我抛去资产阶级和封建社会留给我的成见，铲除常年累积在我心上的腐朽卑鄙的思想感情，投身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他接着批判自己错误的人生观、安逸的生活方式等等，说他下定决心不再迷恋个人的幸福，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努力顶起半边天，做新中国的有志气的女人。燕城觉得丽林很会说该说的话，是标准的丽林，她却也说了真话，她的决心也该是真的。不过燕城认为只是空头支票，他的认识水平好像还很肤浅幼稚，他的检讨能通过吗？主席说，杜先生的检讨虽然不够全面，却是诚恳的。他敢于暴露，因为他相信群众，也体会到党和人民要挽救他的一片苦心，能把错误的、脏的、丑的亮出来，就是因为认识到那是错误的，或是脏的、丑的，而决心要抛弃它。尽管杜先生的觉悟还停留在表面阶段，他的决心还有待巩固，他能自愿改造自己是可喜的，值得欢迎。同志们有什么问题，不妨提出来给他帮助。有人说，杜先生对过去虽有认识，批判却远远不够。有人说，抽象的否定不能代替切实的批评。有人说，杜先生对于靠剥削人民发财的父亲和投机取巧的哥哥，好像还温情脉脉，并没有一点憎恨。有人问，是不是脱去一套衣服就改换了灵魂的面貌？主席让丽林回答。丽林说，问题提得好，都启发他深思。他不敢撒谎，他对自己的亲人仇恨不起来，足见他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彻底改变。他只能保证从此和他们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他说着流下眼泪，真实的痛泪。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他是舍不得断，却下了决心要求站稳立场。主席总结说，自我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好的，我们人人都需要长期不懈地改造自己。杜丽林先生决心要抛弃过去腐朽肮脏的思想感情，愿意洗心革命、洗心革面，投入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欢迎的，让我们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大家热烈鼓掌。杜先生，谈谈你的感受吧。丽林在群众的掌声中激动地又流下泪来，这回不是酸楚的苦泪，而是感激的热泪。希望群众继续关心他，督促他， 他也一定努力征求，不辜负群众的期望。几个等待洗澡的浴客没有资格鼓掌欢迎，只无限羡慕地看他过了关。
你是否正考虑雇佣承包商翻修你的家？雇佣有登记信息的承包商保护你的权益。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在批准登记前，会先确认承包商具备责任保险之类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能得到保障。如需了解承包商是否完成登记，请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请求接线和你语言共通的人员。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